您好，朋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继续说书体段子。前面讲了郑板桥的拼盘行书，下来就要说碑帖融合第一大师的创新。何绍基的圆体行书。什么是圆体行书呢？何绍基融合碑帖的优势，独创了一种新行书，这是清朝行书发展的巅峰标志。何绍基晚年很看重自己的一项独创，就是模仿猿猴的动作悬臂回腕，写成了老辣苍劲生拙的行书。他因此就给自己晚年起了一个号，叫元叟，我们于是呢就称他元体行书。尽管他写起来呢吃尽苦头，大汗淋漓，但是呢这个动作发挥了周身之力，打通了气脉，运于笔端，气贯其中，实现了用篆隶的笔法来写行书的创意。这真是不惜代价写成了极致的行书。他怎么设计了这样一个新奇的书风呢？早年他下功夫临颜真卿的行书争座位帖，他以此为根基，得到了其中的神韵。到了中年呢，他就从颜书中间探索出了新意，他是活学活用，不拘形似，抓住了颜体行书的特色，获得了一种自如与厚重，这样的又一改颜体的端庄，更加柔和多变，结体方式呢也是信手拈来，风姿绰约。到了晚年，他专注于篆隶，这样在行书中间就参有篆隶的笔意，纯以神行。简单来说，他一生创新的尝试中最核心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将自己深深植根其中的颜体行书的优势，同周秦汉的金石碑版的那种金石器进行结合，然后用于篆隶的书写，进而呢用于行书的书写。这里面有很多因素需要整合，那么核心的操作他感悟到，就是创新一种新的执笔方法，也就是所谓回腕执笔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圆体书写方式。于是奇迹就诞生了，圆体行书出现了。何绍基为什么如此钻牛角尖儿写出奇怪的这种行书呢？要知道清代的行书啊，赵孟頫、董其昌的书风以及馆阁体的影响之下，就走向了俗媚与腐败。如何改变这种现状？这不仅仅是要改书风，更是一种社会的批判。那么郑板桥从形体上来改造行书，邓石如从笔法上来改造行书，何绍基呢，他发展了徐渭、王铎他们所倡导的所谓丑书书风，他呢化腐朽为神奇，碑帖他兼修，秦汉的篆隶、北碑的刻石，还有颜真卿的行书融为一炉，就创造了他独家的行书风格。何绍基的行书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圆体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独到的一种性情和超强的包容性。那么实现这两个方面呢，他用了三种手段。第一，对自己所临的碑帖进行取舍柔和。他一生所临的碑帖无数，整合起来极难， 那么如何整合创新，这是其中的关键。操作起来核心就是学习颜真卿的行书，尤其是征座位帖，同时又学习篆隶书法，取颜体的宽博，内松外紧，正面示人，写成了横平竖直那样一种大气的状态。同时呢，取篆书的生拙圆劲，取隶书的压低重心，舒展撇捺，这样就取舍柔和，创造了一种新体。第二，就是悬臂回腕之法。这个的核心是执笔，大大的超长了，运笔起来非常之艰难，所以效果也很奇特。第三，是长锋扬毫这种笔的运用自如，它由此就形成了颤笔、色笔等等的技法，效果是显觉奇变。看上去行书的墨迹开始是帐墨，接着呢就是枯墨，奇趣迭出。总之呢，原体行书不是简单的突发奇想，有何绍基一生经历、思想方式的根源。譬如他的重骨轻姿，就是看重筋骨而轻视姿态这样的书法思想，还有横平竖直，就是追求横平竖直这样一种状态的书法思想等等。大家如果要详细了解他的情况，请听我们在书家段子以及碑帖段子里面的讲解。好，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下次再见。